今天是我们的灵魂永生第572节哈，今天是9月26号了啊，那这个月也快结束了哈，中秋节快到了，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这一节当中，它包含了很多的信息哈，很多资讯。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一节是很棒的一节了哈，首先我们要确定几件事情，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个人的出生，那带着的特质，碰到的事件，这些是自发从由内在呈现出来的，这应该大家不会反对嘛。好，由内在的世界，你的内在推一个外在感官出来，那外在感官呢，就好像是一个工具，你有外在感官，这个外在感官才让你觉起到外在世界的资讯，然后回馈到你的内在。好，这是所以所有对推出来的人事物，它本身是自发，或者是佛教讲的自性自发的。那既然它推出来有自发性的话，那么它的完成就自然会有神奇，会带给它完成，它自然会神奇的带给它完成这样子。好，那从第一句话它开始提到说，好，象征的变化在醒时的不同阶段你也可以观察得到，比如说你突然间看到某件事情，那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比如说看到花，那你可能想起以前恋爱的时候在荣兴花园的情景，那在平常的状态，你虽然在读书或者是这里现在在上课，可是突然间你看到某些事情，那会直接的让你产生一些意识的一个变化，这是醒时时候了。那当我们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呢，那你的心眼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形象跟画面。那打坐的人或打过坐的人，或者是说你晚上睡觉先把眼睛闭起来，还没有睡之前，你也可以发现得到。或者是如果各位现在把眼睛闭起来，你也可以感受到说，好多的影像还是在你的脑海里面转，好像是用眼睛看到的一样，对吗？不信的话，你现在闭眼睛看看，有没有看到图像？
没有，
没有。好，那闭起眼睛，不要想红苹果。那现在我是暗示你，你一定会看到红苹果，也没有吗？OK，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单单从赛斯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你以为你在思考，你以为你用你的感官在看事情，可是你知道你的感官，就算白天你醒时你还没睡之前你眼睛一闭，那眼睛里你的眼睛就会呈现出其他不同的景象，对吗？有很多人眼睛一闭，像有时候我眼睛一闭，要去看到佛光啊，或者看到什么东西啊，或者想到什么说什么东西乱飘，实在你没打过坐吗？
没有，我只是想到，可是你不会看到那个画面、啊、
会看到，
各位真的不一样啊，不见得，那不是真的在眼皮上看嘛，是你脑袋里那个东西，不是眼睛，
就像做梦。
做梦，我问你们，
并不是说你眼皮前面就有那个 picture，
有 picture， 只是那个 picture
他讲的跟你不一样的。
没有那个 picture， 没有你用眼睛看的那么鲜明，而且根本不太抓得住。
对，你是在脑袋里的那个知道，而不是说有 picture。
OK， 没有关系。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它事实上是在闪的。好，那你一睡着的话，是不是你的很多梦境的景象、照片、影像都出来了？那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啊？好，那如果说你没有打坐的经验，没有眼睛闭起来的经验，那你眼睛一闭的话，其实有很多影像还会残留，然后还继续会发展。好，那再深一层的话，就是如果你睡着的话，或者是睡觉状态的话，是不是很多的景象是自动来的？而很多景象自动来的那些，可能你去也没去过，想也没想过，或者也没有经验过，可是它会自动出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依照电脑的理论来看的话，你的电脑的这个硬碟里面所存的资料并没有这些，可是怎么会接到这么多的这个 电脑以外不是属于你的资料。那所以显然的话，你的电脑接了 internet 嘛，好、哦，也就是你的电脑接了外界外境，是不是这个这样讲？比如说我这里有一台电脑，那我能够抓得到的就是我存的档案跟资料嘛。可是我的电脑怎么会出现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进来呢？那就是我接了 internet， 或者我去 search 其他东西了嘛。好，那 internet 的资料有这么多，为什么我会在我的电脑上会出现某些资料呢？那一定是我去 search 的嘛，对吗？一定你去 search 嘛。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睡着的时候，那么你的脑袋里面往往在 search 一些资料，而这些资料它以象征的形式出现嘛。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比如你眼睛一闭，你眼睛一闭不看东西的时候，你的脑袋就自动去 search 资料了，它图片会不断的出现，然后会变化。所以他说当你休息的时候眼睛闭了、哦、那你的心也会看到一些形象跟画面，有些是很实质的、哦、就像我说的，可是、哦、比如说、哦、树木啊人啊房屋啊形象啊、哦、我想很多人去内观过嘛，我们这里很多同学去内观过嘛，你内观的时候你打坐是不是会看到 picture 呢、啊、应该会吧，而且蛮实质的嘛，对不对？好，所以你确实是可以看到一些形象跟画面，而那些东西，比如说树木、人或房屋的形象，啊、哦，都会出现嘛，哈、哦。那其他的呢，仅是信息万变的，好像一个形状变成另外一个，流来流去嘛。而这些可辨识的形象也很快被其他的代替，就好像是不断改变形状的万花筒。假设说你在你的脑袋里面，假如只有你学过的、你看过的东西的话，应该你眼睛闭起来只会调到这些资料，对吗？好，那现在你既然可以调到除了你之外的其他资料，那你睡做梦的时候你都做，对啊，一样的意思嘛，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意识状态在你把你的外在感官关掉的时候，你的内在的部分会进来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其实是有筛选过的，而筛选的原因是用你的情感的状态去筛选，对吗？好，所以这些画面呢、啊，内在画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道理。比如说你晚上做梦醒过来，你会觉得说那个梦境好像没什么道理，好，没有什么道理，那没什么相关。那在切肤在他们跟你的一瞬之间，甚至一小时的之间的思想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然后看起来与你无干，而且也不是你所做的，可是呢它却代表了你的意识多多少少由人世间的刺激转开时所显现出来的特征吗？比如说你晚上做噩梦，可能前一天有一些事情是你在担心的嘛，是不是？所以白天的一些刺激确实带来晚上的一些 picture。 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 picture？ 显然你有一个心意，而这个心意是一个 search key， 它会把这个东西带过来。好，那我们可能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你的人生事件如果是个象征的话，好，我有没有钱，我有没有幸福的家庭，我的各方面的做得怎么样，你的外貌如何，这些如果也是个象征的话，那么你是用什么样的情感去制造这些象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心灵对话，因为你心灵对话从别人的身上，别人的那个资料当中，你可以看到说，哎，我真的是，我是怎么想法的，是吗？那假如你知道你是怎么想法的话，你要改就比较容易嘛。好，所以变成就是我们常常会不知道这个做的梦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是我现在碰到这些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并不知道。好，所以当意识的状态改变的时候，象征的形式就随之改变。 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意识情况改变的话，梦境就改了嘛？好，那你白醒时的白天生活，你很有钱，或你没有钱，或你老了，或你生病了，或你干什么了，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是个象征形式？好，因为外在世界是一个象征形式，那外在世界象征形式为什么会变呢？因为你的意识状态改变。那可是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外在世界的这个意识形式是不容易变的，为什么？因为它很确定，在之后它有提，好，我们还没有那么快提到这个部分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影像，代表那些你刚才把眼睛闭起来之前所经验到的。可是你又觉得，你明明觉得没有关系呀，啊，可是那些影像是有关系的，只是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关系。就好像你今天碰到恶人，碰到恶事，或者是生意做不起来，你好像觉得跟你自己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的情感状态去创造那些部分嘛，它是相关的，只是我看不到。好，他后面他有提为什么你看不到了哈。好，或是又没电了。像是说，赛斯提醒我们，我们做梦的目的。也是由我们的内在的资料去产生象征嘛，而且象征让你有所感受嘛，对不对？你梦到吃大餐，哇，你好高兴，对不对？梦到交到好、这个白马王子，你也很高兴嘛，赚到好多钱，地上拼命捡钱，有没有捡过？
有，
有吗？拼命捡钱就好高兴，结果醒过来，
一路这样一直追
下去。对啊，对啊，好，那是不是象征？是吗？新台币是不是象征？美金是不是象征？美金现在一块钱，可能你觉得说可以买到什么东西的？当那种狂跌的时候，你可能10亿还不到买不到一个面包嘛，是不是？所以是不是象征？那纸币是象征呢、啊？还说哎，黄金有用？那黄金如果后来假设说在地球的某一端发现一个金矿，然后这个金矿多到比石头还要多的时候，你那黄金要干嘛？假如你真的也可以点石成金，然后把石头都点成金，大家都会了，那么你黄金就一点用都没有了，对吗？因为那个是象征嘛。那因为它是稀有金矿，所以它值钱嘛。好，听说最近在俄国的某个地方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矿石，那个钻石矿，而且非常纯。那哇，钻石价钱大概要下跌了嘛，是不是？那。所以变成就是说，很多的东西你以为的事情，它其实是个象征啦，它只是个象征哈。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你在合眼之前所经验到的是早先你心中的资料嘛，所以变成就是说它之间是有关系的。那你的眼睛一合上，你的思想跟感觉便由这些象征的方法来表达它自己。可是说真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有什么关系。晚上做梦醒过来，明明啊梦我记得，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吗？你今天真的是出去了，然后遭到悲惨的事情，或遭到很幸运的事情，可是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吗？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有这么好的运气，为什么我今天有这么坏的运气？然后但是对方告诉我说不要修了，你修了一年之内你还是会回来找我，对，因为他说我的万应天45天，所以我也在怀疑，在你背影，我到底这个要不要去？但这个是不是某些对我来讲是不是象征？是吗？这都是象征嘛？好、哦，那所以，当我们借着一群人的话，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心灵对话对出来。我们知道，哎，我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去创造我们现在的外境嘛？对不对？好、哦。所以这个是跟我前面的那个部分是有点关系的，所以这些影像看来跟这些思想或感觉在逻辑上没有直接的关系，你认不出他们是你自己的，你也无法把他们跟他们所代表的意识合在一起。好，所以我创造我的实相没有错，可是你却不知道你怎么创造的。 啊，因为我们不习惯，我们不习惯去觉察我们自己哈。那这里呢，其实这一堂课他教我们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而且如果你照着这样做的话，我认为在关系上或者是在事业上，在各方面你都会很成功，因为这就是我在创意工作坊一直强调的部分。好，所以我一再强调哈，赛斯书他都在谈创造力，你等一下看就知道了。好，他在谈创造力，他告诉你怎么做创造，告诉你怎么跟你的灵感接触，告诉你怎么去接触你自己更有力的那个部分。显然你有一个更有力的部分，不然你怎么眼睛合起来会有其他影像，不然你做梦怎么会有其他资料会进来，所以显然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在后面。好，你叫内我也好，你叫神也好，你叫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一点都不孤单。好，因为他，你之所以会化他身，是因为那个自化性出来的。好，那我们就再继续哈。哎呀，所以他说，我在此只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讲哈。但是想象的你能比实际更自由的表达这些感觉。所以他说，在白天，假如说你感觉到有一种特定的恐惧，被狗咬了，或被蛇咬了，反正总是有一种特定的恐惧，或者被骂了，那这是他几个例子。他说，好比说呢，你的工作突然间有点不太安稳，很多人被 lay off， 你有失掉工作的恐惧，所以当你把眼睛一闭起来的话呢，你就可能会被这样的一个恐惧呢，转译成一个似乎不相干的象征。好，什么样的象征呢？他说，不管什么样的象征，钱跟那个恐惧是相连的，跟那个恐惧是相连的。那他这里几个例子，他说你有可能会看到一连串的画面，而那个画面里面呢，在地上有一个深洞。跌到洞里面有没有恐惧？有吗？但是你梦到那个洞，但是你不晓得那个跟你怕失掉工作是有关的，因为那是有象征的方式来表达。那么他可能被显然很穷，而且来自一个世界的一个街头顽童所代替。你看到一个很穷很穷的这个非洲的小男孩，那一个小男孩代表什么？代表穷苦，代表没有工作嘛？那这个是不是也在象征着你很怕失去你的工作？然后一个棺材挥过去，死了，对吧？好，一个黑色的皮夹挥到空中，钱挥了嘛？好，或者是看到一个酷寒、灰暗的冬天景色，很冷，那是不是象征你心中的那种恐惧？是吗？好。或者是说一本书的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大概也是在表示一些让你觉得很恐惧的事情，这些东西呢，你看哈，他在提到说你心中有恐惧，可是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你心中的情感嘛，对不对？好，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心中的恐惧，那么你在白天的世界里面会让你遭遇到很多人来欺负你，或者是很多人来让你的那个心中的恐惧得到表达？所以情绪是很重要的。最终来讲的话，我要这样讲，如果你做什么心灵对话啦，或者是什么样的觉察，最终你还是要改情绪，最终你还是要把心中的那个情绪改掉。不，我说改的多少有一点强制，但是我说改的意思是说真的从你内在里面柔和下来了。好，就是这段话我是在路上我在跟王律师在讨论啦。我说其实你在写任何东西，真正的修行最后是那种无比的柔和，而这个柔和没有任何带任何的压力，而是说你真的对很多事情你看透了，看穿了，你知道这个是象征，你不再害怕。 好，啊，你也不在，你真的不再 在乎了。那这种时候，你还需要对话吗？你其实是就不需要对话了。你对生命的信心，对生命的勇气跟活力，可以带来所有你想要创造的一切。你未必是一定要怎么样嘛？一旦柔和的心，情绪可以创造外境嘛？好，那这里要提到另外一个相反的哈，他说有可能你那个恐惧呢，也会做相反的梦。什么样的相反的梦呢？比如说春花啦，满桌子的菜啦，一套新衣服啦，好，对你意味着丰盛的这种征兆。为什么呢？因为你快要失掉工作嘛，所以你憧憬着你是有钱的，你是可以穿新衣服的。好，这种用相反的方式来表达那种啊那种意义哈。所以其实正反合啦，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在以赛亚里面来讲的话，乞丐跟有钱人他在体验同样的一件事情，一个是很有钱，一个是很没有钱，但是他是一头的两面。好，但是在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当中，可能失掉工作的念头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好像你忘记了。好，那在人生的这个境况当中呢，哎，你一直都得不到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生活，可是你不晓得原来婚姻生活的那个部分呢，那个恐惧你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可是你却不同的要不同的人跟物来不断显示不同的象征，可是从头都没有 touch 到你心中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啊。比如说你从小在性别角色上被压抑，你看到男生就觉得说我要把他拼过去，我一定要比他好，但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你再结婚的话，你怎么有可能幸福？可是那个你自己并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你会每碰到哪个人都想把人家比过去，把他压下去。哦，那这样的状态，你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因为有相冲突的情感。好，哦，所以透过象征的应用，你的情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啊，那在人世间的话，是不是透过象征的这个情感的意这个发挥呢？你的人生充分得到发挥，是不是一样嘛？所以每个影像哈，哦，就是说他讲到梦中影像，随着隐藏在意识之下，以致你毫不知觉的那些情感，其漏于情感之词。那白天也是一样啊，我们看到好多事，好多物。那个也是我们毫不知觉的我们自己的情感状态，那一样的起落在他这里用一个形容词，就像水池一样的情感很多啦，起起落落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会自动带来这些影像，从情感支持里面带来这些影像。所以这是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你现在白天里面你所碰到的事情其实跟你的内在情感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白天所碰到的事情也不过是一个象征嘛。然后假如说你内省，那么你可以把这些影像跟来源接起来。我们讲过嘛，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做这些梦，哦，可是你有内省的话，你会把这些梦连得起来。你白天碰到那些人事物，高兴或讨厌的事情，你内心你会把它连起来，这是不是唯心跟对应的功能？对吗？好，你内心的话，你就说哦，原来那件事情跟这个事情是有关，哦，原来那个事跟这个事情是有关的，哦，原来我是用这种心态变成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因为内心的关系？然后把影像跟来源连接起来啊，但是他们常常被我们忽视，不为我们所察觉。好，那这个只是在影像上来讲啦。好，那我个人是觉得说，赛斯的理论当中呢，他把影像的部分列为比较外在、比较外表的。好，那假如你睡得更久，好，你让自己继续，假如你的眼睛继续躺的继续合起来、闭起来，好，那个象征的特质会改变。然后视觉的特征会消失掉，但是在其他方面会加强，也就是说会转成嗅觉。好， 假如说你眼睛合起来很久，那影像不见了，然后开始闻到味道了，会转成嗅觉。那我不晓得做梦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就是可能初期的梦都是一些影像，那后来变成是味道、啊、你会以闻到那个特别的你不喜欢的味道、啊、这是说我们谈到恐惧的这个部分了、啊，然后把恐惧转移成什么，这是第三了、啊、第三就是说 你也会把恐惧转移成恐怖的身上的感觉，也就是如果恐怖的话会不会上刀山下油锅、啊、这边触觉了嘛，所以先从视觉开始，然后变成嗅觉，然后第三层就变成触觉了。听觉会更深，
听觉更
深，他在后面有提，但是在下一节。好，所以观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会是一个比较需要静心的部分的哈。也就是说，一般我们说观音法门，像念观音法门的话，是说我就听你的声音从这里经过，从这里出去，但是我完全不带判断，我就。他来自他来，他去自他去。好，这是声音的部分，算是比较深层的东西，而且声音可以直接转为影像。所以赛斯的理论，他其实谈得很彻底啦。只是他以为我们都知道，你的心态在梦境里面会产生什么，跟你的心态在白天的世界会产生什么是一样的嘛？根本就是一样嘛。只是因为你没有内心，所以这个东西连不起来嘛。那连起来的话，就是唯心对应嘛，没错吧？所以这跟我们上礼拜这两个礼拜的工作坊有关吗？还是有关呢？还是有关的哦。所以恐惧会转成身体上的感觉，好像讨厌的事情触及你啊等等的哈。哦，所以这些特性不断在改变的象征呢，使你警觉到你的意识状态也改变了。那假如说我现在不是闭眼睛，我现在慢慢进入一种睡眠状态的话，那么你在睡觉当中，你会制造两个、三个象征这种恐惧的梦，你会做一些梦。而且这些梦呢都是跟恐惧有关的，但是实际的生活跟梦中的生活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实际的生活因为你紧抓着你的我们说物质世界的象征，而且那个象征是非常明确的非常精细的，所以你没办法改变。可是梦中的话呢，它可以抽换，所以在这种状态的时候，在梦中呢，他说考虑跟尝试可能的解决办法，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做梦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们知道的话，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在梦中都有答案，都能解决的。不过，他下面提到说，可能事业这件事情永远不会以他本来的面目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梦里面，你不会梦到你失业。啊，但是你有可能那个梦的部分呢，让你创造很多恐怖的梦，啊，然后在梦当中，其实你也找到你的答案。所以，假如你稍微觉察你的梦的话，其实你的任何事情是都有答案的。那从这里我们就从这里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哈，就是说事实上。应该这么讲，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有一个容量，假如你的心有一个容量，就好像电容器让电能够融在那个容器里面一样的话，那么是不是有这个容量之后，其实你就算不管它，那个资讯是会流进来的。比如说 我突然间很想家，啊，这个想家的念头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说，可是你会发现你出去以后，哎，你想家的那个，像我是宜兰人嘛，我可能哎有一些宜兰的资讯突然间出现了，哦，很多其他的事情它会慢慢会跑进来，然后碰到的人碰到的事情，哎，跟我现在这个想法是有关的， 我在担心一件事情，或是我在找一个 我打算处理公司的一个业务啊，一个头痛的问题。好，那我 hold 着以后，我用我的观察力以后，我只要用我的观察力，我知道在我的身边都有答案的话，你让自己心开了一个容器，其实答案它会流进来，它在白天会流进来，它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流进来。也就是说，先不要紧急的对一件事情反应的话，当你开始开一个屏幕，心中开个屏幕，资料是会流进来的。但是在流进来的时候，不要太多的判断，好，先接受它，去整理它，然后去消化它。因为你进来的资料不会无缘无故的，灵感会跑进来，可是问题是它跑进来，你还不知道那个是灵感。好，那假如说你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是说，当我心中在想什么，而我的情感所在的时候，其实那个答案会随着这个部分流进来，只要我稍微注意一下的话。我不要只有面对问题来担心，而我随时注意到我现在能拿到的材料是什么。如果你看过那个那个叫什么什么迪士尼电影啊，那个叫做海盗船啊，那个 Jack Sparrow， 就算他快要被吊死了，诶，他都会出现旁边有什么东西，然后他就马上去注意抓到那个东西就逃出去了，或走掉了。因为我几乎每一集我都有看了，我想说这下死定了吧，可以被抓到，而且已经绳子放在这边，你还怎么逃？他就有一个方法可以逃，但是这是当然是电影的，你说这是电影，但我的意思说，假如你随时在观察你现在能用的是什么东西的话，其实他随时都有答案在旁边的。好，啊，吵架吵到不行的时候，你永远在想说，这个吵架的旁边一定有一条路，不但吵架不会是一个坏事，而且这个吵架可以要到你要的东西。好，那像我去修车，那很惨嘛，修了好几百块，其实最后我没有换啦。我在想，我也很少用 CD， 不过他却帮我弄一条。我今天来这边找线嘛，他弄一条线，就是那一条线就接我的 iPad 或者是我的任何 iPhone， 我就可以直接听的啦。他用 DVD 接啦，好，那所以我是不是解决我的问题？还是解决了嘛？因为我每次用我的那个 FM 那个叫什么 receiver 是不是 transmitter 是吧，很杂音很大，麻烦啊，但是我觉得这样也事情也解决了。那但是我心里面又开始动其他的部分了，我心里面又有其他动。那像我昨天去买一台 scanner， 去的时候我也遭到一些麻烦啊，然后说哦这个怎么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但是我立刻我又动了一些脑袋 脑筋。那我当天我就把那台 scanner 买回去了，它定价169块，但是我最后是122块买到的。那我为什么可以122块买到？我动了一些脑筋嘛，我在，因为他告诉我，这个是什么？其实它根本就是很已经很旧了，而且根本换箱子盖。他说他不是 refurbished， 但是我相信就是那么一台，因为那已经很老了。总而言之呢，我就得到我应有的利益。我不会去对我当时所面临的那种愤怒，比如说人家这样对你或 不合理对你，而我永远在寻找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好，他说这是 brand new， 他说这是 brand new 的价钱，我说你看这是 brand new 吗？他说是啦，他不是 brand new 啦。我说可不可以跟你的经理谈？好，那我跟你讲，只有那么一台，而且这么烂，没有人会要，那你要不要卖给我？然后而且你是 open box， 我还要再减，还要再打95折，所以我最后是以很低的价钱拿到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永远有其他的 solution 让它跑进来，这样子。我在随时在观察那个 solution 是什么，这样子。那他提到说，我们的困难呢，失业这件事情它不会出现，但是呢，对无意识的你来讲，这个问题已经成立了，而且交给你更大的自己去处理了。那你担心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现在很大的困难了，可是无意识的，不管你做梦知不知道，你做梦的时候没有看到，可是他已经交给这个无意识来处理了，而且问题已经成立了，而且交给他了。 根本就不在你手上了，啊，solution 已经出来。所以为什么佛教一直讲说不要执着，要放掉自我？其实不是放掉自我，而是其实你要知道事情的来源它是自发性的。好，他这里提到，他说在随后深深被保护的睡眠区域里面，好，那我们上过前面几节课嘛，我们知道说当你的意识在旅行的时候，旅行到很深的时候，你是到了我们说存有在后面的那个我们说的神性的部分，源头的部分，也就是在深深被保护的区域里面，内我那些更高的单位啦，更高的中心呢，被引起把那个作用发挥出来。那他当然知道，因为他从那出来的，他什么事情会不知道啊？所以这些内我更高的中心呢，协助人格的三次元倾向的那个部分，那这个中心当然是更加的，他要解放了。我是觉得应该是开放了自己，把情况看得更清楚啊。所以总部啊，陆军总部建议你采取什么行动，但是他 不命令你去做，他只通知你自己去做梦，用做梦的方式就可以得到你要的答案。你说，
前几堂课里面你有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去构架二的那个资讯，它有时候太多了或者太广了。所以要以象征性的方法去，我们才可以去处理。那如果是一个恐惧的部分，那比如日有所思嘛，夜有所梦。那晚上比如说你做梦是因为你担心失业的问题，为什么做梦的这一个工具转了一个弯，为什么要再以象征性的，不管是一个非洲来的小孩，或者是他为什么不直接来呈现你心中的恐惧？就是架构二的东西是比如说太杂或太多太丰富，可是如果是你白天自己的东西没有那么复杂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多一层这个关卡让你去有象征性的去来探索你现在的情况或者你需要的答案？
因为是这样子，我们用光谱来讲了，像我们的物质世界的光谱它只有500到700纳米，很小的一块嘛，那以整个光波来讲的话，它是很大的一块嘛。好，所以在我们的物质世界，如果很确定的部分的话，它根本连动的可能性都没有。可是当往后移一点，比如说你是在阿法波状态，或者是你的做梦状态的话，那个广度跟深度就多得多，也就是它的可能性多得多，对不对？好，那可能性多得多的话，因为很多的可能性它是用象征的方式来表达，要不然自信太大了嘛。好，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你提的那个问题，就是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讲就好？现在问题是在于，之所以会有创造力，就是因为没有直接讲。也就是说，现在比如说我很贫穷，那贫穷当中有六个答案好了。第一个，我移掉什么想法；第二个，我做什么事情，总共六个想法。那你每个可能都去做做看，但做做看之后，你会选你自己要的那一个，它不一定是最好的答案。我比如说这样讲好了，王律师来这边，好，那我带他去外面吃饭，我问他说要不要吃披萨，他说披萨我不吃，那个看起来很干。我说那我给你倒杯水，他说不干的意思不是水的意思。好，那我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吃那个叫做什么Charles， 他说不行。我说那个很像油条，而且甜甜的，你拿起，他说不行，他不能吃，他那个东西他不吃。总而言之，我写了很多种方式，那在很多种方式当中，可能有一两样，比如说，我吃日本料理，我吃好味道，好，那我吃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三样，那么他仍然会选他今天要什么，不一定每次都一样，你知道吗？因为他有他的胃口，你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他就是要那个东西，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每个个体哦，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性向跟他的那个偏好或那当时的情感状态。所入性可能有10个，可能有100个，可是这100个当中呢，你的内在你更高的自己给你的可能是1000个啦，到了梦境你可能剩下20个，你可能 每一个都一走走看，发现到说好像第三个你最喜欢。好，然后这个东西它会放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白天的时候呢你有可能碰到，可是问题是你紧抓自己的话，那个已经来的东西你又不知道它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说 啊，你要沉下去了，就派了一条船，你说我不要坐船，我不要坐船，我要啊，飞机来说不要坐飞机，我要上帝来救我，最后被淹死了。
那不是有个笑话吗？
对啊，就是对啊，那个
好多 messenger，
对啊，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solution 有很多，但是你却以你的情感跟你的偏好去选择你要的 solution。那越简单的 solution 就越没有价值，他后面有提到。哦，单单一个那根本就不用你来啊，你就是有很多你自己去编自己去想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创造力啊，因为你可以排列可以组合，那排列组合之后，哎，你有你自己的一种方案，这个方案出来也许根本就不是前面那个你的内在自己给你的 solution 啊，你也可能会创造新的 solution 啊。好，所以为什么在赛斯书里面提到说，为什么内在自己在表达他自己的时候，他表达完了会有更多需要表达，因为创造不断的化身。对啊，所以好，他不建议你怎么去，他建议你怎么做，但是不下命令。好，那做梦就做一堆的梦，一群的梦。好，那 这其中呢？某一个象征的梦中呢，来说明这个解决之道，也就是说这其中可能有很多的 solution 了。然后在最要醒的时候啦，最明确的前世是在你快要醒过来那个时候，你自己选了你要的。好，所以最后而更明确的前世是在梦快醒的时候做的。好，那个时候象征就变得越来越明确了。好，你要怎么做变得很明确了，但是呢变得明确，却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眼较狭窄。好，就是那个变成完全没有弹性的。好，所以当你越接近清醒的时候呢，你的象征就变得越有限而狭窄了。这样你了解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吗？好，他讲的就是这样。好，他后面更清楚的表示哈，在某一个特定的物质环境里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假如这个象征是唾手可得的话，那就越没有价值了，干嘛还要你。好，但是我说没有价值还是有价值，因为我们甚至连这个象征我们都不一定觉察得到。假如你的梦中所给你的资料你就照做的话，你都知道而且都觉察到，那你也喜欢这样做，那你在白天的时候也没有忘记，那可能大部分solution都会有的。可是问题是你连最后你那个部分你都不一定会执行啊，因为你和你白天醒时的时候的自我，而这个自我有时候很强悍，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变成虽然是没有价值，但是连那个没有价值说不定你都把它放弃掉。
这边的唾手可得是记得的意思，
唾手可得就旁边就比如说我很伤心，好，那很伤心的话，你看到你爸爸的照片然后流眼泪啊，因为你很想他，那这是唾手可得啊。可是你不知道你流眼泪除了这个以外，你底层的东西是什么，你希望被保护，你觉得他离开你觉得那种不安全感出来了啊，那个某些的情绪你没有看到，那个部分除了怀念以外还有其他东西藏在里面，所以越是唾手可得，也就是说在旁边看得很清楚的那个部分，他其实已经在底端了，已经到最后最末端了，他没有比较没有创造，因为他显示出来了。
所以就好像有一句话说 something important is invisible， 就是所以说偷懒看不见的是比较有价值。
对啊，你的手游离在钢琴键之间，在你没有把它弹下去之前，其实什么可能性都有嘛，一旦弹下去它就被固定了嘛，对不对？也就是你做了选择嘛。那假如某些象征唾手可得的话，就是已经你选了它嘛。好，你选了它，比如说我的象征，比如说哎，我跟某某人结婚，好，比如说哎，崔西亚找到一个白马王子，哎，决定跟他结婚了，那就是唾手可得了嘛。好，那唾手可得的话，问题是那就你没有其他选择了，你没有其他变化了，那就是选这个一生。然后过跟他过日子，所以他的世界就直接引到你的世界里面来，不是吗？对啊。所以呢，他说作为一个醒时生活，在作为一个醒时生活一辈子都具有特性的象征上，某个 程度来讲，他在提到这个意义是说，一个象征越明确，它所包含的意义就越少，因为它没有其他意义了嘛，显了嘛。哦，我是个少女，那我现在嫁个如意郎君，你可以显的东西很多。可是，一旦结婚了，那么你就没得显了哈。所以他提到说，在保护的深邃时期，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内在的那个部分哈，那么作为最重要的梦里面呢，象征是够强而且够浓缩的。所以够强的话是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了，啊，够浓缩的话是它根本就是直指人心了，它根本就告诉你直接答案是什么了。可是到后面它会越来越稀释，你有越来越很多可能性会出来嘛。好，所以它被分解，然后在一个一连串表面上不相干的梦里了，作为连接物保持它最初的力量，但是以不同的扮相出现。然后接下去的每一个梦的层面里面，它会越来越明确。所以我们有很多层梦，那最底的话就是他说的深深受保护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当你忙着过日子的时候，你其实你的意识也在波动。好，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如果你养成观察你心智状态且不加以前世的习惯的话，你可以捉住你到底用什么方式去制造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的创造力工作坊一再的强调说，当你在产生观念的时候不要判断，因为判断就是代表什么，你紧抓着你现在的象征嘛，你现在的特质嘛。好，你要怎么做其实变化还有，但是你抓了以后它就没有了，因为你用你原来的思考方式，那创造的就是你原来的状况啊。你看到的象征，我们说物质世界是象征，你看到物质世界就是原来你想的那，你原来那个世界嘛。可是你观念改了，你的世界就改了呀。好，所以你可不可以不带判断的方式，他提到说当你不带判断去诠释的这个习惯一旦养成的话，你很容易抓到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啦。好，那你说我们在做那个王律师的心理对话的时候，因为不是只有你讲，别人的看法也存在，对不对？所以变成你可不可以从别人的方面，因为你自己你抓住也没用，因为别人会有一些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会出来嘛，是不是？所以变成会有一种不判断的一种习惯，一旦养成的时候呢，你的资讯越多，那你比较容易知道，哦，原来我是什么方式，我到底是用什么想法去创造我现在的这个状况，啊，仍然是创造论的，啊，好，那他提到这里哈，就是说你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到现在为止，不管你几岁，你这一生当中碰到每一件事情，都在你的心灵内分门别类的储存起来，而变成一组组明确的象征。好，像之前 Stacy 有提到说，他曾经是个舰长嘛，哈，然后跟他好像左胸还是哪里痛有关，啊，那个是啊，肚子是吧，啊，是有关的哈。但那个肚子的部分就是一种象征呢，啊。他之前是个舰长，后来又是什么？好几次的这个经验，他觉得哈，好，所以他会被储存起来。但假如你这样讲好，如果你的所有的经验都用象征的方式被储存起来的话，那么你现在过的生活是不是制造你的象征银行？哎，请您。啊，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在心灵里面铺门别类把这些事情存起来，变成一种象征。而这些象征不代表这个经验，却包含了这个经验。象征不止那个经验，因为它还包含了那个经验。所以你的一生对你个人来讲是个人的象征银行。所以你白天的象征跟你晚上的象征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同一性，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我们觉得白天的事情我都知道，反正晚上那些事我都一点都不知道，都是一怪梦。 哦，可是不是，他说其实是有很大的同性，哦，因为那个都是象征。然后呢，很多的象征它用神奇的数据方式复合着，也比一个经验更多的经验，哦，它是一次拉很多东西出来了，哦，所以一个象征会唤起一个特定的经验，而且还包括那些类似的经验。比如说你没饭吃，肚子很饿，那么你可能勾起当兵的时代，哦，那是对抗银车院的时候肚子饿到要死了都没东西吃的经验。你也可能勾起三岁五岁的时候家里很穷，然后没有吃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全部会被用饿的这个部分全部把那些记忆全部勾回来嘛，哦，所以你个人的象征影响其实牵涉到的是很多个人的联想。请问各位，这跟我在创造力工作坊提到的有没有一样？原来你在使用你的象征，你的那些资料，你的那些信号，最重要的是要使用联想。好，所以你在看王律师的心灵对话的时候，他用的联想用的很多。好，比如说，哎，那一天在跟那个Amy 在谈，他是几年结婚的嘛，是不是？然后他会从那，他讲到他说这住那个朋友住在第几街啊，62街是不是？然后他就问 Amy 说62对你有什么意义，1962年对你什么意义，他说1962年他结婚，好像是这样子吧，是不是？有一次去迪士尼的时候，他是你吗还是别人，我忘了，是你不是你，
哦
啊，Lily 对 Lily 对，
张
伟
丽，1962年结婚
不晓得了，反正他讲了一个数字，我没有去记那个内容了，我只是告诉你说他对出现的某些事情，不管，哦，今天进来的什么信号，突然推门进来，突然一个孩子讲话，突然间跑出一个声音，他会这个声音跟这个去连连看。好，哎，这样讲好了，你的内在里头有很多很多的资料跟经验，那去把它拉出来去提款的方法就是用联想。好，所以牵涉到很多个人的联想，而这个银行在梦境的运作跟醒时的运作是一样的，哦，而且具有更大的自由。也就是说其实你醒的时候呢，因为你抓着自我，所以你反而没有那么大的自由，但是运作的方式是一样的，联想。那梦境里面常常会有很多是属于联想的，比如说他提到恐惧的部分，对不对？可能做这个梦是 被鬼追，那下一个梦是被狗追，狗，对不对？狗咬，哦，那下一个梦的话碰到恶人什么之类的，哦，但是这个都是联想，哦，而且联想会有景象会出来。那怎么会有这些经验呢？这些经验哪里来呢？就过去式，过去经验，或者曾经有过的经验，或更深层的是别人的经验。所以以你们的话来说，你不但可以向过去的事提款，也可以向将来提款，而且你不管提多少款，你的银行都不会帮 check。 好，因为心灵的资料它是无穷的，所以用联想力，你可以在信息场去提到你所有你要的东西。其实那个有的时候那个资料呢，它比你白天在上课在学校写的还要更珍贵，因为写的东西是什么？明确的。好，那提款提的东西是什么？是板块的资料。那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有一个心灵的银行，有象征的银行，我们可以随时去提款。那他说因此在梦境你用到更多的象征。为什么梦境会用更多的象征呢？因为你可以觉察到过去与将来。好，那我们在白天的话，不好意思，你只能面对眼前的事情去回想，对不对？好，像我那时候我妈妈过世了，好，已经到这里蛮久了，大概已经有7、8年了吧。但是如果我听到阿弥陀经，人家在念阿弥陀经，我妈妈过世在她灵堂前面念唱的那个梵音呢，啊，它仍然会勾起我那一幕，嗯，那个味道啊、感觉啊、景象都会重新会回来，那个就是个象征啊。 阿弥陀经跟我妈妈的过世的那一幕会紧紧的连在一起，那是我的象征银行吧。好，那这个在科学来讲的话，我们称它为神经语言学。好，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用神经语言学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老板最高兴的时候呢，好，假如说每次啦，你都拍他一下肩膀，好，假如说是这样的话，好了，那你要加薪的时候，你去拍他一下肩膀，说：“哎，老板。”他就勾起你过去曾经跟他在一起的很多回忆。我当然这不是一个好例子，因为拍拍肩不是一个礼貌的事情，或者是说，哎，算他就端一壶茶过去给他，每次他最愉快的时候就端一壶他喜欢的茶过去。好，那么加薪的时候就这样做吧，因为那个会引起他的神经语言。好，所以很多的象征呢，这些象征的强度是不同，可是它会集结在一起。我们刚刚讲过，它会编辑成目录嘛，然后这种多次元的象征呢，以很多种方式，而非仅是可见的影像出现了哈。它不但只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物质实相，也会影响我们你的所有涉及的实相。因为象征它不是单独的，它会涉及很多的实相。那某个角度来讲，你所知的象征只不过是更大象征的末端而已。啊，那这句话可不可以再改写一下？你所知的生活其实也不过是更大生活的末端而已啊。那就好好活啊，你不用担心，因为事情刚刚提到，只要你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直接会往后推，你的无意识的自己更高的内在自己，他们会知道。知道以后会给你很多答案，那你只要什么，让自己心中有个空间，让答案能够流进来，这第一个。第二个，内省，好，连连看，连想，好，你只要做这个三个动作，基本上你会得到很大的一个锁入性的方法。
可以再重复一下，
空，
有空，
就是当我有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那个问题可能对你来讲是天大地大，可是你要知道，当这个问题一旦产生之后，你在念头上开始产生之后，它就已经直接带到你的后面了。好，它的后面的话呢，你的更高的自己会马上觉察到，然后会想办法来帮助在三次元的你自己。好，所以它会送出一组资料，所以变成在这个时候，你要保持一个很高的觉察。随时去注意你身边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内省。内省的意思是刚刚提过了嘛，去看看这个之间的关系。好，然后再来就是用联想力，周边出现的事情，好，比如说我说基本功，我就用基本来是功的啊，这个把它连在一起。比如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种声音啦、影像啊。这个东西有时候听错，还有时候会变成找出答案的这样子。像那个王羲之不是在练字吗？然后天天在练，天天在练。那有一次呢，他大概在跟他太太睡觉，他在他太太身体上就拼命的在他身体上练字嘛。他太太就很生气，讲了一句说：“人各有体啦，就是说你干嘛不在你自己身体上画？”他人各有体，结果他联想到说，是不是这样讲？是他的内我告诉他发展自己的独特的题材吧？那这个资讯是不是进来告诉他说，用你的方式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不要再磨，那叫临摹那个别人的画了，别人的字画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他是不是因为这个觉察会觉察到说，哦，这个信号是这样过来的。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啦，我是这样觉得啦，哦。那这里各位有什么想法吗？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哈。他说，
刚刚这边讲说，但像过去的事情，就是说你个人象征银行牵涉到很多个人的联想，这个银行在梦境运作以前，这个时候一模一样，还有更大的自由。像过去的事中提款也像将来提款， 这个像将来提供怎么个举个例子？
因为将来的事情依照赛斯理论来讲的话，时间是同时性的，好，也就是说将来它已经发生了嘛，所以将来要发生的话，你当然可以到将来去把那个经验借过来啊。赛斯有一个理论啊，他是谈到心理时间啊，好，心理时间就是说我现在我是一个实相嘛，可是当我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自动开了一个屏幕，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你 hold 住它不动的话，资料会进来，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实相直接会勾到你那边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内在，不是在外在。比如说我对崔晓觉得很有潜力，假设这样讲，好，那这样的话，我在很有潜力的这个当中，我一直觉得很有潜力，然后我 hold 在我的心中的时候，它自动会开一个屏幕，我们说心电感应。那这个内在的世界被开出来之后，内在资源被开出来以后，它是有一个沟通的管道的。虽然我没有告诉你，可是潜在的你却知道说，我有表达我的歉意。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假如这样的一个心理我们说一个心理时间或心理资源能够被开启的话，其实你只要在你心中，比如说我现在有个问题，好，比如说我要发明一个新的麦克风，好，那这个麦克风我要发明这个麦克风，我在我心里面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我带着一个寻求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它自动会在我这个地方开一个开口，而这个开口因为是开在我的心中，所以它变成是内在的，而它既然是内在的话，它自然会在内在去搜寻资料，所以灵感会进来，这样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没有开那个开口，当然就不会进来啊！我根本没有方法啊，我不会啊，我就是不会啊，我看赛斯看不懂啊。可是你开始让自己带着疑问，带个开口，我们说心容量，当这心容量一旦开的时候，资料才能流嘛。我今天的 email 是提一个例子了，我说下雨下来了，一下就流光了。如果你家里换个水桶，下来雨是不是可以存起来？是不是？好，我们对一个事件或对一个困难，我们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我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不是我立刻反应，然后立刻暴跳如雷，不是，我是带一个开口，而这个开口基本上我心中在想的事情，它自动的在内在，我在讲的事情跟放在我心里面的事情，它自动开一个开口，而这个开口它直接连到，因为是内在的，所以它会直接连到你的内在。
就开口就是 chance， 就是
space，
一个 space。
时间是跟空间都是个 space， 我 hold 住我的想法是在感觉上我是 hold 住它，等一下再讲，那个是一个 space，
就是不要你说
空间也是个 space， 对，我的时间空间一旦被开启的时候，它自动，因为是在内在，那既然是在内在，它的变化性就比较大，它变成是有个通路可以相通的。我如果要欠你一件事情，我也知道你不会接受，那我在我心里面开一个 space， 我这个 space 是说，亲爱的崔霞，好，其实我对你是很善意的，他主动会在内在的部分直接牵过去。那如果你用在商业上就很好用了，你要跟那个 buyer 谈事情，你可不可以在内在 hold 住一个资料，拿去观察旁边的情况，用联想，用内省的方式，那你得到资料一定会比较多，不开始不用判断的心态，这就我们讲心理对话就这样对出来的啊。王律师有一次提到，他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他 hold 在那边，他没有动，可是你的资料会不断进来，然后他要的是把你进来的资料再去重整，然后再重新发出新的资料。当这个资料越多的时候，他的答案就很清楚了。这样了解这意思吗？创造力也是这样做的。为什么要想象力呢？为什么要应用想象力？为什么要脑力激荡？它其实真的目的是在这里的。你 hold 住那个资料，东西就会不断进来，灵感会进来。好，因为我们是个最外的世界嘛，那你里头的话，你只要往后退一层，那空间很大嘛。所以他提到说，个人的象征银行，指的是什么？你出生之前，或者是你出生之后， 对你来讲都是一个象征了哈。那它包含了你的过去式，那你今生所做的事情也都会加到里面去。但是这个象征银行必须被吹动，那你有没有吹动？一般我们没有吹动我们的象征银行，我们没有去吹动它。啊，比如说你出生的时候，在你视觉上是有影像的，好，那内在影像在睁眼的那一刻去吹动那个象征，眼睛这个感官、肉体感官是被吹动出来的，好，而且是个学习制，所以你一旦的出生之后，你不断的在尝试应用你的眼睛，一直到外在的影像跟内在的模式一致为止。天哪，原来眼睛是这样的耶！你是内在里面有视觉哦，你内在有视觉哦。好，你现在产生一个外在感官，就好像你现在弄了一个镜头，哎，哦，内在跟外在合一了。好，那开始你就看到外面的世界了。所以这是被吹动的。我就想到一个《星际大战》那个，不是每次都出现一个什么背叛者吗？然后那个影像出来，哎，这个就是这个这样子哈。也就是说，事实上你对外面的私信是从内在的视觉开始弄一个外在感官眼睛，而这个眼睛呢，开始在使用它，一直用到什么？一直尝试到内外在的这个视觉跟你内在的视觉资料合一了。不然我问各位，你怎么有可能看到东西？而我看到跟你看到既然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一个内在世界，我们在内在世界把眼睛跟声音合在一起，不是在外在。不然你去研究眼睛的这个功能，你研究不出来。为什么我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同个东西。你知道我意思吗？这里很深，这里很深。
眼睛就是像照相机的一个
对
焦距。
原来赛斯提到那个 fragment 那个片段体的意思是说，你都在一个磁区里面的每一块，你以为你看到什么，或你接触到什么，其实是你有一个内里，有一个内底，而且内底大家是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时候，要有相同的群体式，才会看到的东西。
先在内在先形成的。
对，比如说我跟你的话，要有相类似的群体式，
对，
看到一个东西才会有。
对，所以为什么以前那个他们在提到说，你在达尔文时代吧，是不是大船来了，结果所有人都看不到那个大船，因为没有根本对不到焦。你是看到大船，但你不知道那个是大船，或者你根本不看不到大船。他的解释是说，所有的人都看不到大船。你认为可能吗？可能啊，因为这是事实啊。哦，他说这个哈，你们科学家不了解啦。你以为是眼睛，我有眼睛我看到你，其实是不是，是内在先有一个视觉的平台，而视觉平台开始到有外在的眼睛，而外在眼睛开始对焦对焦到你的外在跟内在的视觉合一了，所以我在内在的部分跟你相连，所以我看到你，你看到我。好，很好玩，而且这个地方很值得研究，就是佛家在提到的意识学蛮深的部分。
意识学，
唯识论。所以这个睁眼这个动作哈，吹动了内在的机制。我现在第一个眼睛睁开了，哎，可以用，不能用嘛哈。如果眼睛有毛病的话，那它可能是瞎的，那这个特定机制就没有被启动。所以外在感官出来那个部分，在内在里面它没有对到焦，所以眼睛功能没有出来。肉体你可能检查它都 OK。你知道一个人当比如说当你意识失去之后，你意识失去虽然眼睛功能一样哦，可眼睛看不到东西，对吗？是吗？没错吧。你突然间震撼，受到极大震撼，你也没有失去意识哦，你一切的观点都正常，可是眼睛没有看到东西，对吗？没错吧。所以肉体感官不是因为你有眼睛可以看到东西，而是你的内在的结构在的。好，所以人为了很多理由让自己选择生而瞎眼，也就是他出来的时候他不用那个部分的哈，但是这个理由改变以后呢，内在的心灵发展哈也会发生变化，那么眼睛不知怎么会被治愈了。 啊，虽然好像吃了什么草药，但是就是会被治愈就对了啦。然后内在的机会也被启动了。他说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啦，因为内在的象征银行像一个户头一样，你必须要去提款。你的感官，你的眼耳鼻舌身，既然是提款的提款机，向内在去提，内在的象征银行去提款的提款机。好，啊，你要年轻，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会提出一个年轻的自己啊。你要富有，当你的感情的情绪变了，你就是在提到。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真的要改变的是你的心情、情绪，你怎么对话都没有把你的情绪照顾好更重要。为什么这么大的起伏？为什么这么憎恨某些事情？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界限？那个才是真正要处理的部分了。好，因为那个就是提款机了，除非你去提款，否则它不会发生作用。你不去提，后面多的是。你是上帝之子，可是不去提款，你什么钱都没有，对吗？对啊，如果你老爸很有钱，给你一张提款卡，你都不用，那当然没有钱嘛。哦，所以他提到，他说，在学会语言之前，你先会思想，孩子都会思想，不然他怎么知道饿，怎么知道？他会思想嘛，哈。可是他没有言啊，不是因为有言才能思想吗？可是他没有言，为什么能思想？因为他有心灵的，他有他的生生世世的经验来指导他。好，那他几个例子，他说有些人哈，出生在同一国，第二次学说话就快得多。原来我上辈子没有出生在台湾，我原来是出生在别的地方，所以我
是个外国人。
对啊，可能啊。
那王律师铁定不是美国人，
所以婴儿哈，在学会新的语文之前，他会用潜意识的语言来思考。孩子出来，他会思考的。那我也看过很多有关于新生儿的这个，有一本书叫《薛丁格的兔子》啊，这本书他就提到说，孩子他在几个月之前呢，哈，他完全不知道，可是他会算，他明明心里面知道，因为他把苹果换了哈，把这个，哎，他孩子知道的。他一直在看怎么回事，这样他虽然不会表达，但是他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他在思考，但是用上一辈子的语言来思考啊。他说这个跟象征有关，所以他提到说那个 Amy 提到的声音哈，声音本身也是一个象征啊，从一个静默点，然后声音会越来越响，这是我们所了解的。那我们不了解的是什么呢？由同一个静默点，好，是你的那个所谓的非感知点，声音也会越来越趋向于静默。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就超音波嘛，有很多声音你听不到啊，你以为没有声音，可是别人听得到啊。那这边有很多手机信号在跑，你听得到吗？听不到嘛，可是有啊，你用手机就可以接得到嘛。所以它显然声音的静默疑惑不是你感官，不是感官的问题，好，所以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那没有说出来思想呢，也有看听不见的声音，原来思想也是声音。那实相跟感知的另外一面却可以听得非常真切，所以我们说知音嘛，我的思想你懂，所以你叫知音嘛，对不对？那这另外一个层面呢，你虽然没有讲出来，那但是在某个层面它是被听到的，哦，那树木也有一个你感知不到的声音，有啦，哦，因为频率不同你听不到啦，哦，那在梦中尤其是超过能够追忆的梦的一些有一些的部分，那些声音自动被转译为视觉形象，也就是声音会直接变成形象了。赛斯有提到说，有些世界的人他是纯粹就只是用声音而已，只是个符号而已，哦，那它是一种速记。那假如给某些声音，你能够重撞你的宇宙，而且你无意识的知道一切，为什么？因为一个多次元的象征可以包含所有你所知的次元。你看啊，从这里头，但是他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啦，啊。你碰到问题，你稍微带着觉察的话，所有solution都在旁边，啊，根本不是你一个人处理就必须要处理，因为你后面有太多的资料可以帮你处理啊。好，所以我一再强调，其实真正要改变的，真的是你的感觉啦。感觉变了哈，他所创造的那个象征是符号是不一样的。情感的状态可以带来一切，啊，所以我觉得像今天这一堂课，它确实给到很多的很实用的东西。 就单单我提的那一点，你碰到任何问题，心中带一个新容量，新的容量，好，那这个新的容量它自动会开启一个内在的次元，那这内在次元直接有通道，进入内在通道的话呢，它的传递跟它的可能性其实是更大的。好，比如说我在跟你谈话，那我的虽然没有办法用嘴巴来告诉你我想讲的事情，可是我在心里面欠后着那个资料，而那个资料我会在心里面拖得很强的时候，不知怎么你会懂我的意思，啊，你的情绪会跟着改变，为什么？因为那个是有内在次元的，啊，那带着觉察，带着联想，其实很多东西会勾进来，会流进来。那因为我们没有让它流进来，或者是没有地方可以装，啊，我们不晓得我们可以装它，啊，像下雨一样下过来，我们不知道它可以装的。所以，把物体交给灵感，把烦恼交给存在。只要有活力跟勇气，原来你是不需要操心的。那边很美了。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这一章哈，他，我再强调，赛斯书，他主要就是教你怎么做创造。我创造我的世界，他教你怎么做创造，他教你怎么样去容纳那些资讯，他教你怎么跟你的内在的力量接触。你只要有问题，在潜意识的层面，他就直接交给后面了。好，但是如果你有觉察，那答案很快就会出来。那你不觉得这张真的很棒吗？我有吹牛吗？好吧，我先把电脑。